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路透社报道，市场压住川普，很快就会结束战争。尽管全球市场压住美国总统川普，将尽可能快地结束冲突，但美国和以色列周二对伊朗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五角大厦和伊朗地面人员称，这是战争以来最猛烈的空袭。川普周一将这场战争描述为非常彻底，几乎已经结束。投资者们似乎确信他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这场战争，以免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导致全球经济的崩溃。周一原油价格的历史性飙升在一天之内基本回落，华尔街股市也回升至二月底战前的水平附近。一位熟悉以色列战争计划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军方希望在进一步打击的窗口关闭之前，尽可能的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因为他们认为川普随时可能结束战争。川普周一记者会上发表的前后矛盾的言论，似乎让市场相信他会在引发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危机之前结束战争。那么今天国际油价回到了开战之初的85美元左右的水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呢，昨天再一次显现。特别是在昨天川普声称战争很快会结束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在记者会上宣布了新一轮的袭击计划，但是市场呢还是选择了这次相信川普。所以这也给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展现出了一种案例，就我们不要试图去预测市场，你只能跟随形势，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调整自己对市场的判断。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伊朗战争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今天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在记者会上对美军的近期的一些军事行动他做了一些说明，这个对于我们判断伊朗战争会持续多久以及战争形势会如何发展非常重要。霍克塞斯今天称，伊朗战争中伊朗节节败退，今天也就美国时间的周二空袭是迄今为止针对伊朗政权最为猛烈的打击。那么这种表述呢，实际上霍克塞斯在过去几天每天都是这么讲的，从上周五开始是最猛烈的，周六也宣称最猛烈的，然后周日也宣称最猛烈的，周一呢没有这么讲，周二呢又继续讲最猛烈的。那么霍克塞斯今天在记者会上引起舆论呢争论最大的呢，是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LT 感觉这一段话可能还会发酵。霍克塞斯说，川普政府没有预料到伊朗会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做出如此确切的回应。德黑兰正在袭击起阿拉伯的邻国，伊朗政权开始攻击邻国是个大错。我不能说我们预料到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但我们知道这是有可能的。他说，德黑兰的慌乱反映该政权已经走投无路，并正将伊朗的邻国推向美国。他说，阿拉伯国家决定与我们合作，并愿意采取进攻的姿态，在新伙伴关系中给予我们基地使用权和飞越权。那么舆论之所以对这段话广泛的议论，是因为从霍克塞斯嘴里边呢，他承认没有预料到伊朗呢会报复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个话可能就会给川普政府未来带来一些麻烦。也就是说，在伊朗一直声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伊朗就会报复周边国家的美军的设施，那么现在霍克塞斯他又讲说没有预料到，那么没有预料到，那么在海湾国家来感受的话呢，就是美国没有太认真考虑我们的安全和利益。所以霍克塞斯这个说法呢，他会给川普政府带来一定的麻烦或者是争议。因为在目前阿拉伯国家当中呢，既有痛恨伊朗的这种报复，也有强烈的这种美国把他们拖入战争的这种抱怨。那么霍克塞斯呢这个表达显然给这种抱怨的阿拉伯国家的舆论呢递了刀。所以今天有很多美国舆论呢认为 霍克塞斯这么说是不严谨的，但它可能也是一种现实。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将军在记者会上透露的两个信息。第一呢，他说伊朗军队正在适应美国的战略和战术，但他拒绝提供具体的细节。凯恩说他们正在适应，我们当然也在适应，我们有很多非常有进取心的战士，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他们的行动，而且我们适应速度比他们更快。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一种军事策略或者是军事技术的一种通报。凯恩讲的第二个观点引起广泛关注的呢，是他说目前还没有命令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凯恩将军说如果接到命令，美军将考虑护送船只通过目前阻塞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船只。今天凯恩将军的言论表明，目前军方并没有被要求协助那些害怕伊朗袭击而不敢出航的游轮。凯恩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奉命护送，我们会考虑各种方案，设定相应的军事条件来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凯恩的这个评论呢，让外界更清晰了解到，就川普上星期宣布的让美国海军护航，美国政府提供安全保险，那么这个事儿呢，进展还是比较缓慢，至少还没有到军方，甚至军方还没有做这样的具体的准备。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是伊朗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变成苦难地带。伊朗安全局局长拉里贾尼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成为所有人的和平繁荣之海峡，要么会变成战争贩子失败和苦难的海峡。该声明以多种语言发布。那么伊朗驻中国的大使今天做了更直接的表达，他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战争不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可能安全。就尽管美国一再说他来保护，他反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但是伊朗他正面就给了一个说法，就只要美国没停战没撤军，那么伊朗就保留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仍然是在对打算蠢蠢欲动航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物流公司呢，伊朗在发出了警告，就你们不要听信川普的那个敦促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的那样一个言论。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今天欧洲的媒体普遍做了报道，路透社报道称欧盟官员称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将损害美国在伊朗的目标。欧盟经济专员东布罗夫斯基表示，放松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将有利于莫斯科并损害美国在伊朗的目标。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美国将取消部分国家的石油相关制裁以试图降低油价，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指的哪些国家。那么金融时报的另一个报道呢，相关报道这种观点呢就更有针对性更明确了。欧盟科斯塔称俄罗斯是中东战争的唯一赢家。今天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科斯塔表示，迄今为止俄罗斯是伊朗战争中的唯一赢家，因为能源价格的飙升，人们对其乌克兰战争的关注也下降，原本可以用于支援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被转移，而且人们对乌克兰前线的关注度降低，俄罗斯从中受益。对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 LTV 网友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是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宣称呢，美军实施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最猛烈的打击下，伊朗的反击行动如何呢？因为通过伊朗的反击能力也能够印证美军的打击效果。今天伊朗共发射了10至15枚弹道导弹。那么跟踪关注这个信息的网友可能也会有感觉，在过去的3天，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呢，大部分是向阿联酋发射。这个为什么伊朗他把阿联酋作为一个重点攻击对象，这个还欢迎更了解情况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无人机发射了35至40架，大部分也是朝阿联酋方向。但是昨天就美国时间周一，伊朗的这种反击啊，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也就是说比周六周日 明显的反击力度要大得多。就3月9日周一，伊朗发射了40枚导弹，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在20枚左右，但是周一出现了明显的反弹。那么周二这个水平呢比周日略低或者呢差不多，所以从伊朗的这种反击规模和反击能力来看，你还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伊朗的导弹的发射能力或无人机发射能力有明显的下降，这个可能从数据上来讲还不能够得出这个结论。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霍尔木兹海峡在昨天川普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那就是如果伊朗在袭击或者是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话，美国呢这种打击强度会增加到20倍。那么这种威胁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形势是否有改善呢？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描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陷入实质性的停摆，目前有超过150艘油轮在海峡外围待命，今天只有个位数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说与战前每天153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相比呢，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处于一种啊被封锁或者是一种啊实质上的禁航的一种状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昨天今天美国的非常热门的一个政治新闻和政治话题。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28年万斯还是卢比奥呢？这是川普一直在追问的问题。总统最近对国务卿大加赞赏，尤其在第二个任期将外交重点放在外交政策之际，但许多人认为副总统万斯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帝国的更加继承人。昨天是美国 NBC 第一个发出了这种啊信息，就川普询问共和党的这些金主们更倾向于谁代表共和党出战2028的大选。那么 NBC 他报道25个共和党的最大金主呢普遍认为呢卢比奥更合适。华尔街日报今天他这个报道呢就不如 NBC 啊那么有倾向性，尽管都在报道这件事儿，华尔街日报呢试图他希望做出一个平衡性的报道，所以网友们在接受各个媒体报道信息的时候呢，不要简单的去判断哪个媒体说真话，哪个媒体说假话，哪个媒体报道有情绪，哪个媒体报道更客观。实际上对信息的接收啊，有效性它取决于你自己的这样一种鉴别能力。包括 MK 经常有网友提到过一个观点，对于中国翻墙的网友而言，假如有一天中共的管制让你无法翻墙，让你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可以通过环球时报、观察者网，就这些媒体对国际事务的一些批判性的报道，你可以在他们报的基础上啊，去做一些信息的去伪存真，或者是有些网友讲的所谓的反向舆论，你大体上也会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这个报道称，川普总统在他的海湖庄园会见了20多位捐款者，当与会者享用巨型螃蟹和牛排时，川普问在场的人，你们对万斯和卢比奥有什么看法呢？在场的人士称，来宾们为卢比奥鼓掌的声音更大。2028年大选还有两年半的时间，但川普对此却十分关注，他正在物色合适接班来继承他的 MAGA 帝国。几个月来，总统一直在私下向顾问、捐款者、朋友询问副总统和国务卿的政治优势和劣势，让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共和党人相互竞争，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据与川普总统交谈过的人士透露，川普对卢比奥的热爱日与俱增，他私下称赞卢比奥。川普的最终决定，顾问们说他尚未下定决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川普公开来询问谁应该作为2028共和党啊总统候选人，就这个事儿本身是很有川普特点的，就这种公开询问甚至是让媒体报道，这个本身是一种川普式的权力的场景。也就是说，川普向万斯、卢比奥发出非常清晰的信息，就你们的未来啊是我掌控的。他同时呢向共和党的选民也发出信息，就你们选谁最终得听我的，取决于我的判断。 所以这则新闻呢 LT 不认为是反映川普的一种倾向或者反映共和党的一种倾向，这个新闻它给舆论带来的冲击力更多的是川普表达他的权力的一种模式，或者他希望让美国舆论特别是共和党选民感受到他的权力运行的方式，他实际上更多是在强调川普的驾驭能力和他的一种决定的权力。当然他也会提起舆论的兴趣，让舆论更多来关注讨论谁会被川普啊青睐，谁会被川普看中，所以这是这个新闻呢带来最有冲击力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因为川普他只是让你来关注这个事儿，来炒作这个事儿，让更多人来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从现有的信息我们来推断一下川普他更倾向谁。 LT 认为啊，实际上川普卖这个关子，或者他让大家来议论来票决这个万斯和川普，实际上他也反映了川普的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在川普阵营来看，他们在卢比奥和万斯当中选择实际上是有两个不同侧重点的选择方向的。就第一，谁能够接 MATA 的班，这是川普的政治学说、川普理念或者川普的政治遗产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就这个方向，川普的取舍或者共和党选民的取舍，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就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目前共和党选民当中不管哪一种角度的民意调查，万斯在这个方面是领先的。而且万斯呢他自己也是有精心准备精心策划的，就他把川普的 MAGA 的这套理论他把它升级到 MAGA 2.0 的理论架构。就川普的 MAGA 的一些观点它是一种发散性的基础逻辑嘛，是美国优先，但是万斯的阵营他把它完善成一套政治学说，包括劳工阶层的议程、反干预主义、拆解深层政府，它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这么过于精美、过于完整，实际上在川普的核心幕僚当中呢也有一些微词。因为川普呢他还是不太愿意去从理论上学问上啊去来包装他的 MAGA， 他总是在捕捉一些美国选民的关注焦点或者社会热点。那么万斯呢把它形成了一种呢有一种学术化的 MAGA 的理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川普的核心幕僚，特别是川普的两个儿子，对万斯呢在这方面倾向性更明显一些。但从去年年底以来，特别是美国重工的朱拿马杜罗，川普对卢比奥的赞扬啊毫不吝啬，而且呢非常公开化。甚至川普对时代杂志讲了那个著名的那个评论，他说这两个人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圆滑一些。那么舆论普遍认为川普这个判断是指的卢比奥，而且是褒义的赞扬的，就卢比奥更能够取得广泛的支持。那么他这个角度呢是从选举角度，就卢比奥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中间选民。因为从大选的理论来讲，没有共和党的参选人呢会去争取民主党选民的支持，没有那个奢望。就谁能够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关键是对中间选民的影响力。因为共和党的选民，你只要共和党内确定的候选人不管谁他们都会支持的。那么能不能赢得大选，那就看能不能争取一些中间选民的支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也在制造这种舆论，就卢比奥更能够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那就是说另外一个方向，谁更能够赢得大选，那么目前的舆论呢是在朝着对卢比奥有利的方向在发展。所以 LT 认为啊，谁能接班 MAGA， 谁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这两个问题原则上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呢在经济层面来讲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的。所以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也许川普内心他有一个选择，有一个结论，但是从共和党选民的舆论来看，目前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至少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与去年大部分时间舆论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呢形势出现了明显的改观。因为在去年大部分时间，万斯在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民意呢是一骑绝尘，卢比奥呢甚至在共和党的候选人的民调当中啊他排在第三第四位。但是目前 就变成了万斯与卢比奥比较接近，以及卢比奥民调啊不断上升的这种态势。相信这个话题呢，一直会成为美国啊政治新闻当中的热点问题。今天国会参议有一个观点 ，LT 认为很有意思。他说，这次啊11月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对万斯与卢比奥的竞争啊会有一些微妙的影响。这个很少媒体注意到这一点。国会三他提出一个判断的方式，他说，假如这次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也就是说共和党不担心选民的支持的话，那么万斯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就万斯最终代表共和党出战2028可能性就会更大。假如中期选举共和党遭遇挫败，众议院丢掉了多数，那么这种舆论的天平就会倾向卢比奥，那就说明共和党需要更多的选票，选举形势很危险，那么卢比奥能够争取一些中间选民呢，可能会成为共和党的一种选择。这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中期选举对万斯和卢比奥的选情带来的微妙影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台湾方面将解放军的军机数量不明的原因下降与习近平川普的峰会连接起来。一位台湾官员表示，近期中国军机未出现在台湾附近，可能是北京方面为了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会晤前缓和紧张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中国解放军的活动减少是过去3年当中非常罕见的。台湾陆委会的委员沈宇中今天称，北京此举可能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已经在努力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暗示美国没有必要进一步向台湾出售武器。多年来，中国一直利用军机在台湾上空盘旋施压，但2月下旬以来，除上周末两架军机短暂恢复飞行外，此类飞行活动已无故暂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为什么突然中断或者明显减少对台湾的军机的这种骚扰？ LT 认为呢，除了川普马上访华，中共想营造谈判氛围，台湾陆委会讲的这个原因之外呢， LT 认为与伊朗战争形势啊是有关的。因为伊朗战争非常现实的影响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非常现实的影响了中国能源的进口，它也让中共军内体制内重新评估美国的底线。在美军发动袭击伊朗之前，中国官方智库官方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不敢打，但是美国就是打了，所以这个也让中共的战略决策体系啊要重新来审视美国的战争意愿和战争能力。这个是与中共处理台湾问题啊它最大的外部风险有关。另外一个方面呢， LT 认为军机的突然减少与习近平这种啊军队清洗也有关。你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都空位，军委的决策系统都是一种无人驾驶的状态，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迫使中共突然甚至相对有一定周期的时间来终止对台湾的这种骚扰，是有这种内部原因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重点来讨论一下中共重新评估美国的底线，这个国际舆论的判断是否准确？伊朗战争究竟对中共会带来哪些影响？ LT 认为啊，至少是三个方面，中共它是有必要进行一些战略性的重新评估的，主要是要评估美国。就第一呢，是美军的斩首行动啊，对中共还是有很大的威慑的。不光是这次伊朗战争，就从美国活捉马杜罗开始，中共他突然感受到一种剧烈的冲击，他对美国啊是有误判的。那么在中共舆论还没有完全消化美国活捉马杜罗，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斩首。所以以前中共谈川普的不可琢磨，川普的不确定性还只是一种调侃，还是一种啊可以忍受川普的这种变化模式。但是活捉马杜罗与斩首哈梅内伊，这个就是中共啊很难接受很恐惧的一种效应，这个也属于川普不可琢磨那个范畴。但是这个不可琢磨与中共平时讲的不可琢磨完全不一样。之前中共的舆论评价川普不可琢磨不确定性还有一种挖苦嘲笑的成分在里边， 但是这种斩首行动接连得手，这个就不是一种啊挖苦讽刺的这种感受了。这个中共他还是受了刺激，而且是一种恐惧性的刺激的，这个他需要重新来评估美国。第二呢，川普的这个门罗主义啊，他也打掉了中共之前的一种思维定势，就认为美国不敢打，美国怕打仗，美国怕引起第三世界大战。但是委内瑞拉、伊朗接连发生的，中共认为美国不敢打的都打了，所以这对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战争意愿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策略啊，他们需要重新评估。第三个呢，从美军的委内瑞拉行动和伊朗的这个战争，中共解放军内也需要结构性的自我检视，因为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的雷达没有用，中国的一些防空武器在美军面前也没有用，这个也会导致中共特别是军方进行结构性的一些自我检视，这个也需要他停一停，重新评估。所以 LT 认为中共暂停对台湾的军机骚扰，更多的是他需要重新思考怎么面对美国。因为在美国委内瑞拉行动之前，特别是去年贸易战，中共用稀土卡美国的脖子，给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带来的这样一种鼓舞，中国的舆论呢似乎有点高兴过了头，甚至有中国舆论呢认为川普自告奋勇要到北京访问是来认错的、来认输的。那么现在中国舆论就没有这样一种啊轻浮的这样一种判断了。所以中共军机啊减少对台湾的骚扰，是一个很有意思，也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反映中共心理的脆弱、心理变化的一个写照。第五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一至二月份的中国外贸数据，这个也成为国际舆论广泛议论的一个焦点。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东战争爆发前中国出口飙涨 22%， 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增长远超预期，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接近 22.7%。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中国一至二月份的进口额增长近 20%， 贸易顺差达到2140亿美元，创历史的新高。对北京而言，敌对行动可能导致全球需求的冲击，这可能成为今年中国增长雄心的一大威胁，即便其设定了1991年以来最保守的增长目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产油区冲突持续加剧通货膨胀，缩小了货币宽松的空间。他说，鉴于战争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我认为现在考虑为了应对措施还为时过早。那么根据海关总署通报的数据结构性分析，一至二月份美国是唯一一个中国出口下滑的主要地区，中国商品输入美国下降了 11%， 同期中国对非洲出口急增 50%， 增幅位居全球之首。其次，对东盟出口增长超过 29%， 对欧盟的出口增长接近 28%。 那么一至二月份的出口报表主要是由于一月份的出口额创了历史第二高的月度记录。2026年一月中国出口额接近3570亿美元，那么二月份呢是有所回落，但一月份这个数据是爆表的。那么海关总署也分析了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就他们从数据上啊列举机械电子产品出口增长超过 27%， 其中芯片增长接近 73%， 汽车出口增长 67%。 也就是说比较离谱的这种啊出口增长的主要带动，一个靠芯片，第二呢是靠汽车。那么进口为什么突然暴增呢？主要是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暴增，原油进口呢增加了 16%， 成品油进口呢超过 43%。 那么对一至二月份中国外贸数据啊这种爆表的表现，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就这么离谱的数据真实性，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LT 还没有看到有权威媒体啊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就大家都感到惊讶。你像对欧盟的出口增加 30%，欧盟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它的商品进口出口不会大起大落的，怎么一至二月份对欧盟的这个出口 增长 28%， 这个需要欧盟方面呢去做出一些调查分析的。但是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缺乏一些权威的数据和论证。那么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能够找得出来中国这个一至二月份外贸数据异常的原因呢，就能够找到证据的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异常。就第一呢，是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一至二月份是有异常的，它增长了 16%。 那么一至二月份为什么中国的石油以及成品油的进口突然暴增呢？有一些中国网友呢认为是中国准备打仗，或者中国可能知道伊朗要打仗。那么实际原因呢，就按照能够追寻到证据的原因呢，是中国的石油储备突然攀升，是因为中国去年呢，或者是它前两年在扩大它的石油储备设施。那么今年一月开始启用，今年一月份中国建成投产的新的石油储备设施的容量是 1.7 亿桶，就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仓库，所以它要把新增加的这个容量填满。所以在一至二月份呢，出现了比往年非常异常的能源进口的增加。那么这个理由嘛，听起来还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方面的异常呢，就仍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的这种啊洗产地转口贸易。那么被国际舆论抓到的把柄呢，主要是对越南墨西哥的出口的急增超过 50%， 这个是有些离谱的。所以又回到舆论的一种质疑，美国对中国产品实行高关税，中国出口的美国商品的减少，但是中国的这样一种转口的贸易啊，绕到第三方，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得到遏制。越南从中国进口额增长 50% 的同时，它对美国的出口也接近增长了 50%， 所以这个是极不正常的。但是这种正常与不正常，关键是你有没有什么措施，你怎么应对。至少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目前对这个问题他们还是不愿意下决心的。所以一至二月份这两个方面的异常，对中共来讲它并没有现实的挑战的压力，因为它储油设施的扩容，这个别人没办法去干预的，是它正常的。第二，它转口这种贸易美国不管，别人也管不了，至少美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种啊要干预这个事儿的强烈信号，所以对于中国来讲也没有什么压力。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彭博社对一至二月份中国的外贸数据报表，它有一个非常长的报道，它的核心观点呢，就是中国的这种啊外贸的暴增背后呢，它还是反映了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就出口的单价在下降，量在增加，但是平均单价在下降。所以他今天这个报道分析报道的标题就是习近平的出口大战正在将中国工厂工人抛在身后。这什么意思呢？就还是在为了出口啊牺牲中国劳工的利益，还是在变态的发挥所谓的低人权的优势。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呢，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判断呢？ LT 在这个文章里面看到一个核心的观点，他列出了一些数据，这个还是很震撼的，以前 LT 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就高盛他发布了一组数据，他也把它制成了一种图形，就中国薪酬的增长在过去的十年呢，是明显的在逐年降低的。就目前中国薪资增长的速度是历史的最低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这个薪资收入啊，它增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呢，这个薪资的增幅是逐年减少，一年比一年少。 LT 看到高盛的这个报告啊，还是感到很震撼的。这个可能也揭示了过去几年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花钱，中共又觉得形势很好，刁民有的是钱，银行存款不断增加。但是高盛这个报告它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就中国薪资增长逐年降低，那么降到2025年成为历史的最低点，这个还是很残酷的。不知道习近平看不看这个数据，为什么要对普通人的薪资这么冷酷这么残酷。所以这种低人权的这种外贸的竞争力能否持续，以及这种长期的这种低人权会给中共带来什么影响，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舆论非常关注的一个中国政治新闻，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也涉及到俄罗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俄罗斯的官方媒体的记者阿丽娜 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他说，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在近期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普京的朋友要么在天堂，要么在地狱，要么在监狱，只剩下少数几个人，比如朝鲜和中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是中国始终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希望爱沙尼亚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关系，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记者这个提问本身对中共而言是非常犯忌讳的。你看他的提问的本质是问习近平的下场，他并不是问中共，也不是问中国俄罗斯的关系。你看他的提问的原话是，普京的朋友要么去了天堂死掉了，那去天堂也是要升天，要么在地狱，要么在监狱里边，只剩下少数几个，比如朝鲜和中国。他这个话就指的普京的朋友圈里边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蹲监狱下地狱，剩下金正恩、习近平。你看这个提问本身，坦率来讲，他尽管是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之口，但是在中国大庭广众下提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冒犯中共的。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中国网民或者关注这个频道的中国网友，你敢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写这么一段话？爱沙尼亚外长说普京的朋友大部分都倒霉了，现在只剩朝鲜、中国了。你中国普通网友这么在社交媒体上说呀，你会第一时间被删帖消耗，这个是绝对是忌讳的。不管你引用谁的话，把这个话表达出来，比如说你引用人家是怎么骂习近平的，长篇的把骂习近平话引用表达出来，你试试看中共让不让。所以俄罗斯人这么一个提问本身， LT 感觉还是感到很震惊的，他们尺度还是很大的，也体现了俄罗斯人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候，他们有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是 LT 的感受。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网民呢、本身也有这种舆论，这不光是人家爱沙尼亚讲，就中国网民本身长期以来都有这种舆论，就中共交的朋友啊，都是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一些反派角色，包括之前的萨达姆、卡扎菲，包括被抓的马杜罗，这些都是习主席的座上客，包括叙利亚的阿塞德，都是别人很讨厌的人，唯独中共喜欢。这个在中国民间是一直有这种舆论的。俄罗斯人知不知道中国民间有这种舆论呢？当然知道。俄罗斯人知不知道中共很讨厌、很忌讳中国网民做这种类比呢？把中共与他的朋友圈比作黑五类，中共讨厌、忌讳这种说法，俄罗斯人知不知道呢？当然知道。那么既然俄罗斯人知道，为什么要提出这种问题来刺激中共，特别在两会期间直接来把习主席描述的成为普京的要么下地狱要么蹲监狱的这种朋友呢？为什么做出这样一种暗示和类比呢？ LT 认为这个他还是反映了俄罗斯人的一些小算盘。第一呢，就 RT 啊，德国官方媒体提这个问题本身，他能够让中国网民感受到中共的难堪，就俄罗斯自己啊，他们不怕这种侮辱，他们有针锋相对的表达方式，直球对决，但是他们知道中共拿这类问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俄罗斯媒体呢，他是故意的把欧洲些国家对中俄的极端批评搬到中国舆论场，让中国民众知道。那么俄罗斯人追求的目标呢，无非是他希望把中共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你想分开啊，你看别人都认为中共与俄罗斯是一伙的，你分不开的，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他希望把你绑在一起，受辱受屈辱也要绑在一起受屈辱。另外一个方面，俄罗斯人的小算盘呢，他也体现了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势力对中共的傲慢，因为这些问题在俄罗斯来讲他不屑一顾，他也不怕讨论，但是他知道中共怕讨论这些事，他也通过这种问题在中国的传播来羞辱中共，体现俄罗斯人对中共的这种傲慢，这是很微妙的一种小算盘。第三呢，他也借助两会期间，借助中共的这个外交部记者会的这个平台来作为宣扬俄罗斯观点的扩音器，他这个要扩大的影响，他只是愿意扩大俄罗斯人的这个影响。所以 LT 认为俄罗斯 RT 的这个提问这种做法的本质是一种啊损友的行为，就他对中共来讲是让中共难受不舒服的一种行为， 而且是一种故意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俄罗斯媒体把别人羞辱习近平、羞辱中共的话拿到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来讲，特别两会期间来讲，这个本身影响冲击最大的不是国际影响，因为这种骂来骂去啊，西方人是不会太认真对待的。真正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民间舆论，在中国国内，因为中国国内一直是有一种反对中共的舆论，是中共站在错误的一边，结交的一些朋友啊，都是一些国际社会当中的反叛角色、反面角色。所以俄罗斯的这个提问来讲，对于中国民间舆论，他们找到了一种共同的观点。哎，人家爱沙尼亚骂中共啊，你看普京的好友要么死了，正常死了，或者你可以说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了，就作恶多端死了下地狱了，要么蹲监狱了。哎，剩下习近平和金正恩怎么办呢？就这个事本身也是民间敢怒不敢言，而且呢都是用一些很隐晦的词汇在传递的一种民间情绪，哎，被俄罗斯人这样公开了，这个也疏解了民间的一些情绪。他与民间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啊邪恶外交，或者是在国际社会上很另类的外交不满呢，它形成一种共振。 LT 注意到中国网民他们变着花样来传播这个新闻，什么不说，就把俄罗斯记者提问拿出来批评，也是对中共的一种啊高级红低级黑。所以中国网民广泛议论这件事本身，它就是表达了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外交策略的不满。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追求中庸，并不去愿意去追求极端的，但是中共现在这种外交呢，把自己弄到墙角去了，不仅是朋友少，反而呢你看俄罗斯人提问这个本身，他在公开宣称你习近平不过是我们普京的一个小弟，而且是被逼到墙角的一个小弟而已，而且生死未卜。这个与民间呢嘲笑挖苦不满中共的外交政策，它就形成了一种共鸣。包括中共在乌克兰战争的立场问题，包括这一次中共在伊朗战争的立场问题，就中国民间舆论很少与中共啊公开决裂分道扬镳，恰恰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中国民间舆论是非常勇敢的，与中共的官方舆论是分庭抗礼的。包括乌克兰战争打了四年，中国民间有一股舆论是一直在与中共的舆论在对抗的，伊朗战争也是。所以俄罗斯记者这个提问，他进一步放大了民间与官方对外策略的分歧和争议。所以总的来讲， LT 感觉这个新闻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中共与俄罗斯之间的一种啊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一种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习主席呢有这么一个脾性，就像中国网民经常讲的，尽管你虐我千百遍，我待你仍然如初恋。习主席对普京就是这么一种态度。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